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本来今天讲到的时间会非常有限，因为有一个特别的事情会发生，但是因为下雨的缘故，所以不会发生，所以我时间稍微多了一点点。我所以用丈夫与妻子，基督与教会第二讲，那么实在是因为在上一次呢，最后结束的时候结束的有点匆促啊，有一些该讲的没有讲得很清楚，特别是讲到说丈夫要如何爱妻子啊。那么我本来其实不好意思再继续讲，因为越讲呢，其实自己心里面就越惭愧啊。昨天晚上我很少听自己讲到的录音，昨天晚上我把我上一次讲到的录音再听了一遍，那么听完之后，在吃晚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跟黄友美稍微有一点点不高兴，我的女儿就说，你才听了你自己讲到的录音，现在就做不到你自己所讲的，所以我知道我讲的越多的话，等于给自己留下的这个罪状就越多。但是另外一方面，既然是神的话语，既然神给我这样的托付要我讲，我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跟勉励就是，所有我讲的让主给我够用的恩典能够实行出来，我能够在这里讲，底下有许多人，那么也知道我的家，许多人也认识我的家，我也愿意 hold myself accountable to all of you。我自己既然这样讲，我要靠主的恩典能够实行出来。那么，我今天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起呢？我所以让大家读那么多节，主要是要让我们了解整个这一段圣经的背景跟前后文。但是今天我特别想从第30节开始讲起，30节到33节，好，我再念一遍，请各位弟兄姐妹留心的来听。30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骨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如果你看 King James Version 的话，还有这几句话，但是在比较好的希腊文的这个版本里面的这两句话是没有，所以我们大部分都认为这是有一些文字可能后面插进去的。为什么插进去这两句话呢？很可能他们是想要直接引用底下所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在创世纪第2章24节上面的话，而前面这个古卷里面的这两句呢，是创世纪第2章23节的话，所以有一些文士在抄写圣经的时候就把这两句话也抄进去，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人认为这两句话应该不在这里，只是我们的圣经的这个翻译本上有的时候把它列下来作为参考。那么第31节，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从这样的几节圣经里面，我想从三方面跟大家一同来分享。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第31节，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引用创世纪第2章24节，这个是对于第一个婚姻的一个描写。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婚姻是神圣的，是神创造的心意。那么其次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底下保罗对于引用这一段圣经的解释，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然而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在以弗所书里面，奥秘这个字出现了大概有5次还是6次，奥秘这个字在整个的保罗书信当中出现了20几次，可以说这是在新约圣经作者里面用奥秘这个字用的最多的一个作者。好，保罗被圣灵感动，提到这个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然而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用着一个强调的一个讲法，把我这个字特别的摆进去，把这个人称代名词摆进去，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几乎就有点像是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有这样讲说，你们听见我吩咐古人的话说，然而我告诉你们，几乎是用着类似的讲法。保罗好像带着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权威，提到说二人成为一体是指着基督与教会。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 就是好像我们人间的这个婚姻是一个预表，预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呢，那么31节哈，这个31节32节等于是把这个婚姻摆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预表基督和教会的这个关系。可是在33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然而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翻得非常的好，好，这个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应该作为我们丈夫和妻子关系的一个模型，或者作为丈夫与妻子关系的一个模范，有这样高的一个期待，有这样高的一个模型，可是却要落实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怎么落实呢？在第5章的33节，等于也是总结前面的第5章21节一直到这里，保罗被圣灵感动所传讲的信息，就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婚姻一方面是一个预表，预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预表里面，好像把婚姻的一个理想的模式提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期待跟境界的里面。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实际的在婚姻生活当中应当如何来表达这个理想的模式呢？却是落实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用从这三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再一次来祷告仰望主。亲爱的主，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来解开圣灵所启示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不单单明白，不单单惊叹你话语的奇妙和丰富。我们也相信你的真理启示出来是为着要使我们得到自由，我们也相信你的真理启示出来是你早已晓得在世界上的婚姻当中有多少的不美满，有多少的摩擦，有多少的苦痛，然后你把你的真理启示出来，为的是要我们得到自由，为的是要我们能够所有的世上的婚姻，属女儿女的婚姻能够恢复，能够达到你所设下来的理想。你既然定下来，求你解开你的话，你既然定下来，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好让每一个属女儿女的婚姻跟家庭在这个黑暗当中能够显明出来，像是明光照耀。这是我们的心愿，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这个地方圣经上首先提醒我们这样子讲，他说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好像是整个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婚姻关系的时候的这个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看到婚姻的关系是神创造心意的一部分，是一个神圣的一个关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样子的一句话呢，在新约圣经里面除了这个地方之外还另外被引用过几次，有两次是我们很熟悉的，是在马太福音19章的第5节跟马可福音的10章第7节到第8节。那那两次的引用是主耶稣基督的引用，那两次的引用是根据法利赛人跟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辩论，就是离婚这件事情到底可以不可以，是不是照摩西所说的如果你要把你的太太给离婚，就是写一个休书就可以。那么可是耶稣在那个地方特别引用创世纪第2章24节，提到说婚姻这件事情是神圣的，婚约是神圣的，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宜的一个做法，那么离婚唯一一个理由是为着淫乱的缘故。好，我这是耶稣对于离婚这件事情的一个理解，然后他引用这段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又有另外一个他加上一个解释，就是说因此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婚姻的关系的时候， 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认识一件非常重要也是非常严肃的这个事情，那就是说婚约是神圣的，婚约是神圣的。虽然我们现在发现有许多实际的婚姻里面的困难，比方说如果在夫妻关系中间产生的 physical abuse 怎么办啊？那么如果丈夫打太太打得非常的厉害，甚至不分开的话都有生命的危险啊，甚至有的时候这个妻子受到丈夫的这个精神的虐待到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地步，那到底怎么办呢？这是我们实际在牧养工作上所遇到的一些难题。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为着保护我们的弟兄，或者为着我们保护的姐妹，保护我们的姐妹，我们好像只有 go alone， 允许两个人来分开。但是这个实在不是最初上帝对于婚姻的一个心意。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也要明白这个婚约是一个神圣的一个约定。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节里面特别提到说，如果有人被约离弃了他幼年时候所娶的妻，这是被耶和华所厌恶的。你如果看马拉基书的话，你就会发现说有几样罪神是特别的责备。有一个罪就是说不守十一的这一个奉献，还有一个罪就是在婚约这件事情上，在婚姻这件事情上背弃了他幼年的时候所娶的妻。但是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节那段经文的这个前面第二章第十节特别提到说，这个整个婚约的前提是神的创造。所以婚约所以这么神圣，因为这是神创造心意的一部分，因为有人间的婚约，所以才会有神给最初的始祖亚当夏娃的所谓的这个cultural mandate， 好，所以文化之约，那意思就是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好，我在上一次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已经提到，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呢？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就是要使得整个的这个世界能够充满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意思就是说让整个的世界能够反映神的荣耀，反映神的人美荣美，这是神对于婚姻的一个心意。所以婚姻的关系绝对不要轻轻松松的进入啊。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小说看多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小说，琼瑶的也好，还是现在的网络小说也好，看多这样子的故事，就是一见钟情后花园私定终身，这样子的事情是应该在小说里面发生，在实际的生活上不应该发生。每一个婚姻的关系都要非常慎重的进入。如果有可能，当我们的儿子跟女儿到了开始要交朋友的年龄，或者我们现在中间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到了开始交朋友的年龄，我们能够这样子的跟神做一个祷告，说神啊，我不是随随便便的交朋友，我盼望我这一辈子只交一个男朋友，或者说只交一个女朋友，这个就是将来我要怎么样呢，我要结婚的对象。我们不要在交朋友这件事情上呢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我知道我这样讲是有一点点惭愧，因为这是我自己都没有做到的事啊。但是最起码我家里面另外一个人做到了，就是黄幼美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实在是比我有福气啊，没有浪费很多时间，没有浪费许许多多的这个感情啊，一辈子呢只爱一个人啊。所以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真实啊，你们要去问他。那么可是在这里呢又有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最直接的这个了解，这是头一个意思。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六节里面，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他怎么样用二人成为一体来引用这一句话呢？那么他是在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情境里面来引用这句话，他说如果你与娼妓联合，就是与他成为一体。所以二人成为一体其实就是讲到男人跟女人当中那种最亲密的一个肉体上的一个结合。可是圣经上讲得非常的清楚，人要离开父母与谁联合， 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圣经上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没有任何拐弯的余地，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那种男女之间亲密的行为只能够存在丈夫跟妻子中间。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凡是你要要求教会的牧师做婚前辅导，都会填一个问卷，在个问卷里面就会问一个很清楚的问题，你们两个人有没有发生过亲密的关系，如果有的话，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而且从现在开始不能够继续停留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老古板，我们这样做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因为这是圣经上面的原则，我们没有任何的选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当我们的儿女们到了要交朋友的年龄，到了要一个适婚的一个年龄，我心里面很重的负担是说，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我们有责任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有的时候我们华人的父母太保守，很多话我们都不好意思讲啊，觉得哎呀讲出来好像很丢脸。但是你晓得，我们在学校里，这些孩子们在学校里什么东西都通通学到了，那么他们在学校里什么东西都听到了，只有一个地方他们从来没有听到，是在哪里没听到？是在家里没听到，是在爸爸妈妈的这个话里面没有听到。那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我现在要讲一件事情，我知道讲了我会很 embarrass， 我太太也会很 embarrass， 但是没有关系，我脸皮厚一点就这样讲出来。我记得好久以前，我的小女儿那时候大概刚刚上了性教育的课，她有一天忽然回来告诉她，很兴奋，她说，爸爸妈妈，我现在知道在你们的卧室里发生什么事。我就跟很生气，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要不然我怎么来的。我脸皮很厚啊，那么我所以这样讲就是告诉你们说，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些事情我们父母亲有责任。我们父母亲怎么教呢？有的时候如果觉得讲不清楚的话，可以大家一本看，一起看一本书啊。我所看到一本非常好的书是 Elizabeth Elliot 所写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 Passion and Purity。这个热情跟纯洁，这本书是一个自传式的讲法，就是讲 Elizabeth Elliot 呢跟谁的关系呢，跟这个 Jean Elliot 当两个人开始在做朋友的时候中间所发生的事情。那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他们的挣扎，提到他们两个人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有过一些比较亲密的一些肉体的一些接触，当然他们没有过那个最后的那个界限。那特别提到有一次，当他们两个人亲密的几乎要过头，其实也不是很过头，也就是 Jean Elliot 就是躺在 Elizabeth 这个腿上，然后后来 Jean Elliot 就后来写了一封信给 Elizabeth 告诉他说，我以后再也不能做这个事情了，因为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天晚上的时间我都不能够好好的睡觉，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些我知道不该有的这个思想，以后我们再也不能这个样子了。那么那本书当我这样读，我也希望我的儿女们读，给我们很深刻的一些启发，让我们明白我们人受造，那么性的关系是一个很美的关系，这应该存在丈夫和妻子中间。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明白，要靠主的恩典，一定要守住那一个界限。在布希总统的时代，他强调在学校里面的性教育要教什么？要教 abstinence， 听过这个吗？意思就是说要教在婚前守贞。我不晓得奥巴马上台之后这样子的政策有没有改变，当他提出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的时候，许多的团体反对，说这个是在学校里面教宗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美国。我们要求学校的老师教这些十二三岁、十三四岁年轻的孩子，在结婚以前不要有任何的性行为， 保持这个友谊的纯洁，被有一些人认为这是在学校里面教宗教。如果我们的学校是这样，我们父母亲有一个很神圣的责任，要教我们的孩子。当你的孩子开始 dating， 我是建议最好不要 dating， 是 courtship。好，特别是高中的孩子什么都不懂，交什么男女朋友，甚至到了大学很多事情都还搞不清楚。在婚姻没有任何的可能性的情形底下，能不能就是只做一般的朋友，也许我是老古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是对于我们儿女的一个保护。在好多年之前有一次的 Mission Conference， Elizabeth Elliot 就特别谈这件事情，那么后来呢，那个录音带我就把它买下来了，然后后来拿到家里面，我们就我跟三个小孩子我们就一起听，还有我的太太，我们就一起听。听完了之后我们就一起讨论。一开始的时候，那他这个 Elizabeth Elliot 他那时候已经是一个老祖母了，所以他讲的话非常非常的露骨，比我刚刚所说的大概要露骨十倍。所有的小孩我们一起听，他们都觉得有一点点别扭，有一点点尴尬，但是呢听完之后我们可以很坦诚的讨论。我们就要晓得说到底界限是在什么地方。我的大女儿当她她是我们家这个头一个结婚的，那么她的先生是第一次交女朋友，她也是第一次交男朋友，然后两个人这样子呢就结婚。那我非常非常为他们感谢主。我也许可以提我大女儿的故事。那么当他们开始交往，后来有一次这个我的大女儿跟我说，她说爸爸，我跟马可做了一个 covenant。 我说是什么样的 covenant？ 她说那个 covenant 就是说我们结婚之前呢，出去 dating 的时候连拉手都不要拉。我一听我说天哪，21世纪怎么一回事，还有这样子的事。我心里不好意思说别这么老古板的好不好。但是他说他好像觉得我有点不以为然，他说 Daddy I'm serious。 我说为什么你们会说连拉手不要拉，他说 Because one thing will lead into next， one thing will lead into next。 我想他们做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们很清楚晓得他们有可能守不住，如果有可能守不住，那就什么都不要开始。当然最后他们要结婚，我不好意思问他是不是真的连手都没有拉过，我当然不好意思问这件事情。但是我相信他们是靠主的恩典是守得住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这些东西我们父母亲没有办法教，我们父母亲这样讲孩子会觉得你很老古板。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也许鼓励他们看书，也许鼓励大家一起听一些录音带。Sooner or later， 让神自己的恩典在他们身上能够做工，能够保持婚姻生活，保持在结婚之前的这一个纯洁。我们基督徒对于性不要也有一个很负面的一个看法。天主教就是认为说性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传宗接代，所以因此呢，如果避孕都是不允许的。我个人感觉这个不是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很清楚的说，夫妻不可以彼此亏负，意思就是说夫妻之间的那个性生活不能够彼此亏负。如果你夫妻之间不过这一种性生活的话，唯一的一个理由只是为了说什么样呢，只是为了专心祷告。但是这个专心祷告也是有时间的限制，过了那个之后呢怎么样呢，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在一起来生活。然后呢保罗讲了一句话讲得很好啊，他说免得撒旦正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这是讲的那么白的一句话。扫罗到底有没有结婚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最起码扫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时候他绝对是单身的，但是有人认为扫罗既然是一个犹太人的拉比不太可能一直单身，这些我们现在不太讨论。但是保罗绝对有独身的恩赐，对于一个有独身恩赐的人被圣灵感动启示讲出这样子的话，因为圣经是非常合乎人性也明白人性的。 所以为这个缘故，这个夫妻之间亲密的生活是神给婚姻的一个礼物，我们应该很正面的来看待它，应该很正面的来看待它。好，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好，再讲的话呢，不是我不好意思，你们中间有些人可能不好意思听。好，那么第二呢，我们要特别提到说，这个婚姻是什么呢？是一个预表，预表基督与教会，预表基督与教会。什么叫做预表呢？就是在圣经上所讲的一些事情，不单单只是表面的意思，其实还指向一个更深层的意思。比方说圣经上一个预表的最后的例子，就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怎样被杀献祭了。好，所以逾越节宰这个羔羊，然后把这个血涂在门框跟门楣上，是旧约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故事。可是这个旧约的历史的一个故事，不单单只是告诉我们说，当这个灭命的天使要巡行整个埃及地的时候，他如何分得出来什么是以色列人，什么是埃及人，不单单只是这个历史的意义而已。从这个历史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事实，就是这个逾越节被杀的羔羊是指向谁？是指向耶稣基督啊！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而这个基督，而这个羔羊被杀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献祭的意思，让我们在这里已经明白整个旧约的献祭的制度是一个预表。好，当我们要献一只羊羔，把手按在他的头上，就表示怎么样呢？表示我们所有的罪现在归给他。把这个羊羔杀了，就是一个预表，预表说这个血流出来，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表示羊羔被杀，好像是代替怎么样？代替我们的罪而牺牲。可是羔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这是希伯来书上面告诉我们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行动不过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事情？预表将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因着一次的献上成就永远赎罪的祭，使得我们相信他的人，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因着他在十字架的牺牲，他背负了所有世人的罪啊！所以就是旧约的这个献祭的制度，就是一个预表，预表到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里保罗他提到说，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说我们人间的婚姻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事情呢？预表这一个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在这里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在以弗所书里面，奥秘这个字呢出现过大概有六次左右。那么我们看这个六次出现的奥秘，我们必须得到一个结论，并不是说有六种不同的奥秘，而是呢，这个同样的一个奥秘有许多不同的表现。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九节提到福音的奥秘，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节提到基督的奥秘，虽然基督那两个字是中文圣经的翻译加进去的，但是第三章第四节就直接很讲明这是基督的奥秘。所以什么是奥秘呢？奥秘就是一些以前所隐藏的人所不知道的真理，现在借着耶稣基督才启示了出来，才显明了出来，这就是奥秘。那么这个奥秘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在第三章第九节里面提到的那个奥秘，就是提到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的人类的子民，那么外邦人因着基督的缘故可以同为后嗣，同门应许，同为一体，这就是一个奥秘。那么这个奥秘是如何达成的呢？这个奥秘的达成是借着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在那个地方提到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隔阂，在那里保罗四次用两下这个字啊，我自己觉得在这个地方呢用两下这个字是遥遥呼应 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这里的引用，说二人成为一体，在那个地方提到两下两下两下两下，提了四次，最后怎么说呢？二章十五节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意思就是说神最初的创造因着人的罪而被破坏，因着人的罪被破坏了之后，在亚当和夏娃之间那个人间最亲密的关系都受到了破坏，因着这个人间最亲密的关系都受到了破坏，因此到后来就有种族当中的不和睦，表现的最清楚的就是在犹太人和外邦人当中的不和睦。可是神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创造，将两下造成一个新的创造 New creation， 一个新人，那么强调这个两下二个合为一个。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奥秘，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就了一个事情，使得人因为犯罪所造成的分隔，使得人因为犯罪而造成的这个不和睦，使人因的犯罪而造成的，这就是在第一对的夫妻当中都有的分离，现在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而能够得到了解决。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讲到说二人成为一体，可是在三章当始祖犯罪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就发生了隔阂。当神问亚当说你怎么这样做呢？亚当说你所赐给我的女人，我上次讲到已经讲到说亚当如果是个汉子就说不要跪夏娃都是我的错啊，要罚就罚我，夏娃没事。但是亚当不是这样，他开始怪夏娃，从此之后人和人当中就有了隔阂。在之前夫妻之间是一体的，我想这个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夫妻二人赤身肉体没有觉得羞耻，因为两个人是一体嘛，赤身肉体我看我自己有什么好羞耻呢？啊，我不想这样理解对不对，有人是这样子理解哈、啊。我查解经书查到了发现哇，英雄所见略同啊。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开始有了这个隔阂，在最亲密的关系当中有了一个最严肃最严重的隔阂，因此神要做一件新事。是什么新事呢？要把这个隔阂除掉。神怎么除掉这个隔阂呢？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已经提到过，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我一起来念给大家听。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就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罪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人和人中间有了隔阂，有了分别。现在耶稣基督来做什么事情呢？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他里面同归于一。同归于一这一个字啊，是一个很特别的字，里面呢一个字根就是 kephale， 就是头的意思。所以同归于一怎么可能同归于一呢？就是大家通通以基督为头，通通基督为元首，人和人中间的隔阂就能够消除啊。在上个礼拜三我们听一个弟兄做见证，他提到他怎么会相信耶稣呢？就有一次他听袁志明弟兄讲道，讲到说他们家里面有许多的不和啊，他跟他的妻子常常吵架，后来发现了所以吵架的原因是家里面有两个神。他说家里不能有两个神，有两个神就一定吵架，怎么样可以不吵架呢？家里怎么样只能有一位神。这就是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基督是唯一的头，我们是他的身子，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整个宇宙当中的秩序就能够恢复。当整个宇宙的秩序就恢复之后，这个宇宙当中秩序的恢复也延伸到什么地方？也延伸到每一个家庭，也延伸到每一个夫妻的关系。我们中文圣经看不出这样子的 意思，但是呢在原来的希腊文很清楚，好，很感谢主，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们自修希腊文，好，所以我给你们的挑战就是你回去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节，在第一章的第十节呢，同归于义这里面有头 catalei 这个字，在第一章的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安排这个字里面呢，这个字根是 oikos，就是家的意思，所以所安排的呢，那么一个更好的翻译是照，要照着管家的职分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好像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整个的宇宙像是神的家园，那么因着罪的缘故受到了破坏，现在耶稣基督来，他是这个家的元首，然后他为着这个教会，我们刚刚所念的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他为这个教会成为家的元首，成为整个宇宙的元首，因此使得宇宙当中能够有秩序，使得教会当中能够有秩序，这是极大的奥秘，这是神所做的一个恢复的工作，要恢复那个被罪所破坏的这整个的宇宙。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教会开始，所以我们刚刚所念的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我在这个地方就不多念了。好，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出夫妻之间的那种二人成为一体，不单单只是身体的联合，是一种心灵的契合，这一种心灵的完全的契合是一个预表，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应明白在教会当中我们讲合一，有人说为什么要合一呢？家和万事兴，合一好办事。 No，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的道理。为什么合一？合一是教会所以为教会基本的见证。一个教会如果失去了合一，它就不再被称为教会，明白吗？所以破坏教会合一的事情是何等让主的心伤痛的事。我今天不能够再继续的多讲下去，但是盼我们明白这一点。所以在这个地方神所做的一件事就是整个的扭转，整个的扭转因着亚当犯罪所产生的结果。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可以明白在旧约圣经开始就已经有许多地方用夫妻的关系来描写什么呢？描写神跟他的子民的这个关系，有许多这一类的经文。今天时间的缘故呢，也许我只选出一段念给大家听。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有这样的一句话，54章第5节，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造你的是你的丈夫，所以在那个地方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神，他称为以色列的什么？称为以色列的丈夫。好，那么然后在何西阿书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很明显的是借着何西阿跟割灭的故事来描写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好，所以甚至到最后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是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会产生羔羊的婚宴，羔羊是新郎，谁是新妇呢？那就是教会。好，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地方看到夫妻的关系就是一个预表。好，我现在只剩3分钟的时间，我要讲实际的这个应用。好，跟上次一样，上次有5分钟，这次只有3分钟。好，那么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第30节，为这缘故，所以我们今天夫妻之间能够彼此相爱，是因为看出我们已经是肢体，我们已经是蒙神所爱的人，因此我们能够爱。我们所以能够相爱呢，是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好，前面有一句话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联合这个字是一个了不得的这个字，人要离开父母，然后呢联合被联合向着妻子，这是原文直接照字面的翻译。所以被联合这个字是一个被动式，不单单是被动式呢，前面加上一个希腊文的这个介系词 plus， 意思就是说呢向着某一个方向，然后后面呢向着妻子呢把这个介系词 plus 呢又 重复了一次啊。中间学过希腊文的朋友，你回去看这个74译本的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那么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的婚姻是怎么样呢？是一个被联合，从表面上看是我追黄又美，但事实上呢是怎么回事啊？是强迫送作堆。是谁强迫送作堆呢？是上帝强迫送作堆啊！我跟黄又美是被联合，对不对？所以我不高兴也不行，是神这样子的配合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要铁了心认定说，现在这个配偶是谁做的？是被联合，是神所做的，这是 divine passive， 圣经上这样子讲。有人说这个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有没有被动的意思？我就不回答这个问题啊。那么你们回去自己查查看，我告诉你答案好了，希伯来文没有被动的意思，但是被动的翻译还是对的。好，你要知道原因送电子邮件给我。好，那么然后呢，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妻子要顺服丈夫。顺服在这里呢，用的是一个命令句，是一个假设语句的一个命令句。好，那么其实呢，最好的翻译是翻成妻子要尊敬丈夫，然后丈夫呢爱妻子要怎么样呢？我上次已经讲过，要保养，要顾惜。我最后把这个顾惜稍微讲一下，妻子的尊敬丈夫跟丈夫的顾惜妻子，其实讲到的都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今天我们夫妻之间要如何相处，我最后提到的应用，想一想我对我们的妻子，我对我们的丈夫态度是如何。做妻子的人扪心自问，你尊重你的丈夫吗？不是怕，而是你尊重他吗？我怕他发脾气，我甚至怕他动手，但是你要问自己，你心里面尊敬他吗？做丈夫的要问说，你怜惜你的妻子吗？那么顾惜这个字英文有很多翻译，有一个是说不要对他有 bitter feeling， 有一个是说Don't be mean to him， 好，不是 don't mean to them， 好，还有另外翻译翻得更好 ，Don't take advantage of her， 这个翻译是特别为着我的，好，所以呢，最重要是一个心里面态度的问题。我要结束今天的讲道了，我问中间每一个做妻子的，你对你先生的态度是尊重他吗？我问我们中间每一个做丈夫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心里面是不是怜惜他？像是母亲怜惜乳养的婴儿一样，这是同样这个字用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只能停在这，求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帮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解开你的话语，使得我们得到自由，医治我们中间所有没有达到你理想的夫妻的关系，让妻子敬重丈夫，从心里面让丈夫顾惜自己的妻子，也是从心里面。你既然这样子的命令，你一定已经赐下够用的恩典。愿我们的家反映基督和教会合一的荣美。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阿们。